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9章11节到27节。19章11节到27节是关于托付仆人银子的这个比喻。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事实上一方面跟前文有关系，前文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税吏撒该的故事。关于税吏呢，他把他的钱全部奉献，因为他有一半的钱捐给穷人，另外一半呢要还人家四倍。我想他所有的家产大概一次全部倾家荡产，为了要跟随主。所以他今天的这段圣经文呢，跟前一段圣经来讲，跟前文来讲，有一个是关于金钱怎么正确使用和看待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前后的连接。但是跟后面的呢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后面在第11节啊，19章11节他就提到这个背景。他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就听耶稣跟撒该讲的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这样说。所以表示说他们那时候已经快要进入耶路撒冷，而很多人以为因为耶稣行了神迹等等，所以待会儿我们以后就提到耶稣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好像是个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众人欢呼迎接他，好像迎接一个君王一样。所以呢，好像他们的期望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了，那神的国就立刻要降临了。因此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跟后面耶稣进耶路撒冷是有关系的，就是君王做王的时候，然后中间有一个已经但是未上位，已经上位，已经好像耶稣是做王的这个身份似乎凸显出来，他是基督，但是他德国真正德国掌权在地上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因此他中间讲了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当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这个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三十年前左右，因为在罗马时代，你记得当时罗马帝国，所以因此即使是大希律王做王的时候，他也是要到罗马取得罗马帝国皇帝的许可，这叫做分封之王，是由罗马皇帝封的王，所以希律王是罗马皇帝封的。那公元前四年的时候，大希律王死了，那他的儿子叫亚基老，亚基老就想要继承这个王位，继承他父亲所有的权柄。那当时希律王管的范围啊，反而管的这个范围很大的哈，包括犹大，包括耶路撒冷、加利利，还有呢加利利的以东东边的这个加利利这个约旦河东岸也算是，然后另外约这个加利利以北那个地方都是他的。亚基老想要取得这个地方，但是结果他去罗马去朝见当时的皇帝的时候，奥古斯都想要得到这个合法的地位，而且得到他父亲所有的土地的时候，结果呢因为当地有一些人在犹太这个地方，很多人呢不喜欢亚基老，因为亚基老这个人非常残酷，所以犹太人就派了几十个代表也到罗马去朝见皇帝，跟皇帝说我们不要亚基老做皇帝。那结果呢，这个亚基老呢就没有达到他想要得到的，那就是说最后罗马皇帝裁决是什么呢？奥古斯都就把大希律王的一半土地给了他，换句话说亚基老管什么呢？管加利利啊，但是然后管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犹大这个地方却是由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管呢？就是因为当时亚基老想要得到全部希律王的土地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因此犹大这个地方他失去了，犹大地方还没管到，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他也没有管到，还有一半的土地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有这个背景，所以因此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用这个 这个当时的犹太人都非常熟悉这个当年的这个故事，当然已经过了30年了啊，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成为今天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因此呢，这个故事的背景起先是这样，12节，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就好像当时的亚居老还没有登基做王以前，他要往罗马去一样，就讲这个故事，还用这个做背景。他说一个贵族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然后13节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然后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然后14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又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你就了解这个背景啊。所以在首先这一段来讲呢，这个贵胄他要离开本地，他要去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去罗马的地方，要用这个做背景。他这边没有写罗马，不过故事的背景当时人都知道，他要去离开一段时间，多久不知道，那可能几个月，可能1年2年。因此他走以前，他就拿了10锭银子给10个仆人，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拿了1锭银子。这个一锭银子哈，在中文的圣经下面小字就说是一个米拿，一个米拿差不多等于多少呢？等于用早期的时候叫10两银子哈，其实一个米拿是10个银钱，那每一个银钱差不多是多少呢？10天的工资。所以换句话说，他给每个人一锭银子呢，以当时的价钱来说，等于是3个月3个多月啊，100天的工资。那当然每个时代这个工资不一样嘛哈，就差不多等于100天的工资的钱给10个仆人，每个人都一样。那这个钱是干什么呢？不是给他们是养活的啊，主要我要离开了，没钱，他们生活费，不是生活费，也不是送给他们的，是要他们去做生意，也就是说他要去生利息，这个是本金给他们做生意的，然后将来再回来他要跟他算账。那所以这个钱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你知道路加福音19章的这个比喻跟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的这个比喻非常相似，但那边是一个有钱人，一个财主，他把钱分给他的仆人，那边是3个仆人，这边是10个。马太福音3个仆人，每一个人拿的钱不一样，而且那个钱很多的，那个钱很多，每个人拿的钱都是100万美金以上的，以现在来算哈。所以呢，根据每个人的才干，这个主人给人钱的时候不一样，有的是这个5个，什么当时叫他连德，这个5个他连德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然后有的是2个他连德，1个1个他连德，所以因此呢，在马太福音的故事里面，每个人拿了多少钱是根据他的才干来拿到不同的钱，路加福音却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拿一样的钱，每个人都拿一锭银子，而且这边拿的钱比马太福音的少很多。所以这两个比喻很相似，但是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两个比喻不是同一个比喻，是有类似的题材，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目的讲了两个不同的比喻啊。然后呢，14节就提到了，一方面他交代了这件事情，可是他本国的人同时有人派人去了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跟那个皇帝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说他想要去德国回来，可是有人要拦阻他。好，这是这个背景。那15节就提到说他既德国回来，哎，他回来了，而且呢他得到了这个国家的那个权柄了，德了国回来了，然后呢他就吩咐叫那些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钱啊，这个背景是这样。然后他就是要来评估这些仆人们投资以后的结果如何。那他评估，他用什么方法来评估呢？其实他主要的评估就是这些仆人是不是忠心，倒并不一定在乎他们赚得多或赚得少，但在小事上他们是忠心。因为我说每个人拿到一个米拿的钱啊， 一个弥拿的钱，然后不是太多，去投资，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啊？那就是说，情况。然后十六节开始就提到了，他用三个代表。第一个仆人，他来的时候怎么说呢？第一个仆人在十六节，他说：“头一个来了，就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哦，这个仆人做的不错啊，赚十倍。”那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好，第一个仆人呢，他立刻就去投资，而且呢，显然他尽心竭力的摆上，因此投资报酬率相当高，他赚了十倍，所以主人称赞他是良善的仆人。不但如此，主人给他的奖赏啊，这个赏赐啊，简直是不成比例。因为他给他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十锭银子多少钱？我刚刚说了，一锭银子大概可以三个多月的一般工人最普通的工人的工资，十倍的意思呢，那不过就是多少？三年左右的工资，三年左右的工资也没有多少钱，但十座城那就不得了，是让他管理十座城，并不是送他十座城，让他做十座城的一个管理者。好，这表示这个主人是非常的慷慨啊，说他给他的那个赏赐跟他所托付他的责任是不成比例的，也表示这个贵胄，这个得王的这个王呢，用这边来比喻，好像是神给人的祝福嘛啊。好，然后十八节就提到第二个仆人，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也赚了五倍，但是没有像第一个赚那么多。但是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这边讲的比较简单，虽然没有重复一样的话说你是个良善的仆人，但是其实因为奖赏他五座城嘛，所以表示说他做得很好，也得到古人的主人的称赞。那第一跟第二个人其实共同的一点就是在小事上有忠心，因为的确一锭银子不是太多，你赚五锭银子也好，赚十锭银子也好，对那个主人来讲，对那个贵族，他现在拿了一个国回来的话，这个钱算不了什么。但是他这个一锭银子只是一个测验，测验一下这个仆人是不是忠心。那这两个都忠心，虽然赚的不一样多，得的奖赏是类似的啊。当然，一个是十座城，一个是五座城，不过跟他们所赚的比例是一致的。然后接下来二十节开始就提到这个第三个仆人，这个仆人就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就很长。这个第三个仆人是怎么样？他只说又有一个来，他没有说第三个。其实因为十个仆人，对不对？这不只讲了三个，那另外七个人呢？所以可见这个比喻里面，第三个人可能代表了不止一个人，可能有好几个人都是属于这种的。他用三种类别，这十个仆人里面有三种，一种是赚十锭银子的，一种是赚五锭银子的，第三种人就是什么都没赚。他说这个人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面存着，我原是怕你的，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你看这个仆人对主人的说法，他显然一方面是借口，一方面呢，他对主人的那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负面。那主人就说什么呢？二十三节，他就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了要去拿，没有种下了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好，首先这个仆人呢，他是找借口，他的借口是以主人非常的严苛为借口。什么叫做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要想要去收呢？第一个就是用银行的意思，你没有放本钱，哎，好像高利贷一样，你要去收啊，你自己不劳力了，然后你就要去收。第二种好像种田的，没有种的还要收获啊，那其实这个说法来讲，就是说他暗示这个主人是不但严苛小气，而且这个主人呢很可能是好像把别人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一点回报都没有。 他这种对主人的评语对吗？合情合理吗？其实你看看前面那两个仆人，一个人他只不过赚了十锭银子，就给他十座城去管理，另外一个人赚了五锭银子，钱不是多少，哎，他有五座城可以管，可见这个主人绝对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严厉的人，然后没有种的他要收，没有放下要去拿，显然不是嘛。所以不但如此，而且他以这个为借口，所以呢他抗拒主人的命令，没有去投资，他拿到钱就把手巾把它包起来留着，主人回来了还给他，如此而已。所以主人怎么样来斥责他呢？就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其实这就是箴言26章第5节所说的，有的时候你要用愚昧人的话来回答愚昧人，好让他自己知道的愚昧，因为他自己话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嘛。如果这个主人是这么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还去收，那主人就说，那如果你以为我是这样，而我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至少你拿去给银行，那银行的利息低一点，但还是有啊，你的一锭银子，然后我回来的话可能不止一锭，如果利息少一点，可能一锭变成 1.5 也不一定啊，也许你一锭变成两锭呢，但是你就放着什么都不动，当然什么都没有增加。所以这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因此主人对他的评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就用他自己的话来定他的罪。这就是箴言所说的一个愚昧人讲的话，那用他自己的话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让他看出来你是多么愚昧的人啊，意思在这里。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以后，接下来这个主人怎么说？他就对这个旁边人说，把这一他的，他不是有一锭银子吗？就连就是本钱没有动嘛，把这一锭拿过来送给那个有十锭的。那那些旁边人就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主人这个赏罚的原则。那其中有一点很有趣哈，他把这一锭拿给那个十锭的，这什么意思？其实没有讲清楚，但意思是这样，那个人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对不对？主人并没有把他赚的十锭银子收归己有，相反的，等于这十锭银子就送给这个仆人了，送给他，也可以说继续托付他，本来托付他一锭银子，他赚了十锭嘛，所以那个人有十一锭银子了，有十一锭银子可以拿这个为本钱继续去投资。现在呢，就把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给了他，所以那个人就拿到十二锭银子了，本来一加十是十一，再加上这一个不是十二锭银子吗？所以旁边人就说他已经有了十锭了，所以当然那十锭银子主人没有拿回来，也可能是送给他或者让他继续投资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所以跟他的十座城是分开处理的，所以他有十座城的权，这个管理的责任，再加上原来那个十锭银子，他也主人没有拿回去啊，所以他们才说，哎，他不是有了十锭吗？再给他，因为主人说他的奖赏的原则是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原来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或者说被夺去。换句话说，一个人他能够好好的运用主人所给他的这些银子，或者说所给他的一切的资源，好好的运用的话呢，这个主人就会给他更多的信赖，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投资。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的运用已经有的给他的这些资源的话呢，那他原来已经有的也会被夺走，让他一无所有，就这个意思。好，那同时到了最后一节27节，那个王回来了嘛，他得了国，他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比喻将来这个王是谁，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了，耶稣在讲他自己， 耶稣基督他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他不会得果的，他马上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得到天国一切的权柄了。那时候他以得胜的君王的身份再一次来临的时候，那时候所有抵挡拒绝接纳耶稣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在讲到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看的话，这整个比喻里面这个属灵的真理和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再重复讲一下整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主人他出去远行了，那时间多久不一定，他就把他的钱呢交给他的仆人去管理，那每个人都给他一定银子，表示说给每个人一样的资源，一样的责任，一样的托付。那所以每一个仆人都有责任要做好这个主人的好管家，好好运用所交付给他们的所有的这个资源，用这个银子来代表。那虽然这个一锭银子哈，我说过不是很多的钱，但是重点就在于你是不是在小事上忠心。如果是的话，在大事上你也会忠心。这路加福音前面十六章的时候就讲过这样一个比喻，讲过这样一句话，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所以其实你知道在一般如果你在社会上工作也是如此，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职务比较低，会托给你的职务事情也不会太多，责任也不会太大，那么你在小事上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做？如果是，主人就会给你更高的更大的一个责任托付给你。所以一般的原则都是如此，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那有些人就是在小事上觉得这小事一桩，他小事上不忠心，他期望将来在大事上他可以一展身手，其实错了。你必须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大事上也忠心。我们在对神也是如此的。就这个比喻的里面，其实主人就说了，主人对这个第一个仆人的奖赏称赞的里面就提到说，你是良善的仆人，因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所以他才会把十座城给他管。本来只是拿一锭银子来试验，结果行，这个人做得非常好，就给他更高的责任。那么第二点呢，这个比喻里面就提到，那主人回来算账了嘛，那因此每个仆人都要向主人来交账。那凡是所谓的良善的忠心的仆人，就包括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每一个向主人交账的时候，如果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此赚了很多这个利润回来的话，那因为他们的尽职会被主人所称赞，不但称赞而且会得奖赏。那反过来说，第三个那个仆人呢，是邪恶的，是懒惰的，他拒绝听从主人的吩咐，没有好好去投资，所以他将会被定罪，而且他会失去所有的奖赏。这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很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三个仆人来讲代表两类，第一个跟第二个仆人等于是同一类，虽然一个赚了十两，一个赚的五两，那五锭银子，但是两个都是一类，都是属于良善忠心的仆人。但第三个仆人就属于第二类，这叫做邪恶的懒惰的仆人。这种人就是他的资源主人所给他的他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因此他不但被定罪，而且会剥夺了所有一切的奖赏。所以这个比喻到底要代表什么呢？这个比喻的解释，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所谓的贵胄要去德国，就是指的就是耶稣。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被当时的犹太人接纳，所以他最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到天父那里才从天父得到权柄，将来要再来啊。所以这个贵胄其实就是指的是耶稣。那么所指的仆人是谁呢？仆人所指的就是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信徒，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那个银子是指什么呢？银子就是广泛的指的神所给我们的各种的资源，包括给我们的金钱呢，给我们的时间啦，给我们的才干啦，给我们的恩赐，还有福音啊， 这些都是我们拥有的这些的资源，我们要去用这个用在神的事情上，来扩展神的国度啊。那什么叫做贵胄去远方到德国回来了，就等于说耶稣基督将有第二次的再来。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君王的威严回来。那在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一直到第二次再来这个中间这段期间，这中间这个期间就是耶稣给我们有机会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去服侍神，去投资的。那这段期间，从耶稣的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第二次再降临再临，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所谓的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2000多年了。然后主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得预备，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神要每一个门徒呢都要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所有地上的这些资源，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时间，不管是恩赐，不管是才干，来服侍神，荣耀神，然后能够使神的国来扩展。这神的期待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2000年来已经多少的时代过去了，多少的人过去了，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想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交账。那个时候就是神所给我的机会，给我的才干，给我的金钱，给我的一切的一切，我是怎么投资的，那将来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来回报。还是说神给我的所有的资源我都没有用在神的国度上，可能你自己吃啊喝啊你自己把它用掉了，那将来交账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你就是变成了第三个仆人，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了。所以呢，第一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到，将来我们在神面前都要交账。那交账的时候，因此第二点就提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是怎么生活的，还有神的国度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优先次序，我都要向神交账。如果我关心地上的事远远多过天上的事，那请问我们是不是就等于第三个仆人一样，神所给我的那一切东西我都用一个手帕包起来，然后原封不动还给神呢？但是那一些忠心服侍神和神国的人，我们将会得到称赞，神的称赞以及从神而来的奖赏。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懒惰不服侍神的那种人呢，会被定罪而且失去一切的奖赏。这第二类是属于这种又饿又懒的仆人。当然圣经上用饿的仆人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的一句话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变成一种羞羞愧愧不能交账的仆人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将要受到严厉的审判的。那第三种人，那就是完全拒绝耶稣的人，他们将会灭亡。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警惕的是属于第二类。第二类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属于信主的，那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甚至给了我们恩赐、才干、金钱和一切，我们是神的管家，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些资源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可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花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的家庭当中，却没有用在神的国度上。将来这一切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要去面对神的审判。那当然这个在26节那边就是提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句话也是在路加福音前面的16章第10到第13节的基础上有提到这样的原则。那就强调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证明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能够把神在地上的资源好好的使用，不管是用神给我的机会服侍的机会，神给我的恩赐才干，神给我的金钱，我作为神国度的好管家的话呢，神就会赐给我们将来 有更多的真正的财富。那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呢？不是在地上的，是一种将来神国度的财富，以及永生的奖赏。很多人会想说，如果我好好的运用地上的资源，神会给我地上更多的钱，这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千万不要陷入这种错觉里面去，以为我好好服侍神，神就让我过好日子，所以呢，我可以开高档车，我可以租很漂亮的大的房子。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真的是你把神的钱用在你自己的身上，过一个奢侈的奢华的生活？我们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因为我不是把神的钱用在神的国度上，是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地上的。在地上我们可能有什么呢？其实就好像那个主人给仆人的奖赏是什么？给他十座城。但十座城也不要以为是我们在天上会有十座城的管，我还管很多人。当我们如果真正到天堂，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没有分为贵贱大小的。所以不是将来的天上有什么十座城，而是说如果我能够做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神会给我更多的托付，更多的责任，来为神来工作在地上，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是真的需要我们好好来思想。前几天跟我一个学生，他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在浙江那边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们教会里面其实有好几位弟兄是做生意的，所以这些人呢，过去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那手上的财富有十几亿个人民币的财富，甚至有更高的财富。最近呢，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钱，也不是说平常不奉献了，但是很多的财富，可是他们自己生活当然可想而知了，他的财富有十几二十亿的话，这种钱他们一定是生活是蛮不错的啊，但是在奉献上固然也奉献，可是显然不是尽心尽力的奉献。最近因为过去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哈，新冠肺炎的问题，还有在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总而言之财产缩水，他说啊，十亿的就剩两三亿了啊，虽然没有破产，但是少了很多钱。这位弟兄就说，他就劝告这些做生意的弟兄们，你应该把钱放在神的工厂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就不会缩水。所以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因为主的恩典能够在金钱上赚了很多钱，你能够把神的钱用在哪儿呢？如果用在神的国度上，并不是说因此你就地上就拿更多的钱，但至少你这个钱不会就这样平白无故的就消失了，不会就这样好像就缩水了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人我听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提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提到他的一个兄弟，他说他有一个弟兄啊，他们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嘛，他母亲是一个波兰人，就他们从波兰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个弟弟呢非常爱主，从小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做牧师，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预备，希望能够读神学啦等等。但总而言之，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这个弟弟呢最后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他没有讲道的恩赐，那么教导恩赐也不行，所以呢他后来放弃了，没有读神学院也没有当牧师。倒是这个哥哥不但做了牧师，后来做神学院的教授，所以是哥哥讲他弟弟的见证。他说我这个弟弟啊很想做牧师，结果呢神没有呼召他做牧师，那后来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做牧师。但是这个弟弟很有意思，非常会做生意，非常会赚钱，非常会赚钱。那后来他就说，那我就把神给我这个恩赐呢来被神所用。所以这个弟弟做什么呢？他说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他的生意啊事业还没做很大的时候，
他说他维持一个习惯，他不是奉献10%。他说我弟弟啊，从一开头就是奉献90%，90%。所以呢，他以前薪水也不赚太多，哎，他就会奉献90%，然后自己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但是呢，很有意思，因为他这样的缘故，神就给他更大的恩赐。所以他说我弟弟现在啊，当然那句话说的时候已经10几20年了，我弟弟一年可以赚10亿美金，10亿美金，对，我弟弟一年赚10亿美金，可是他奉献99%，99%。当然如果你会算的话，想如果我赚10亿美金，99%，我还有1000万可以花，哎，哦，1000万已经很多了，够多了，可以花了。所以他奉献是多少？9亿9千万啊，不是这个，他是经常的，经常一年可以赚这么多。所以他说我弟弟呢，开的车，还是不是二手货的车，这开了很多年的车，他不是开新车的，房子也普通，他也没有住豪华大厦，他就很多的钱都拿来奉献。他说他自己的孩子也好，甚至有孙子了，然后也有一些像他兄弟之间的孩子啊，这样他过年啊，或者是这个圣诞节啦，或者生日的时候送礼物，他从来不送钱，包括自己的孙子，这个生日要送礼物的时候，他就说你得写一个计划书给我，这个计划书做什么呢？你要把钱奉献给哪里？然后你要说你为什么奉献给这个，然后你的计划书我写得很好，我看了觉得不错，好，我就给你这笔钱去奉献。所以呢，他说有一次他一个孙子还孙女儿很小，读小学，然后去找他说哦，非洲的地方很穷，然后还写个计划书，他说不要带几千块美金吧，去帮那个村庄挖一个水井，就写个计划书要挖水井，帮一个非洲一个很穷的一个地方。那个爷爷就说好，这个计划很好，就给他几千块美金，好，就寄去给那个村庄。然后后来他们真的就挖好一个水井了，然后照片寄回来了，那小孩子非常非常高兴，在那个干旱的地方一个村子有一口井了啊，等等。所以呢，他从来不送钱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孙女儿外孙，给他们去自己买什么玩具，买什么好东西的，不，所有的钱都要拿去奉献。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奉献给谁，为什么，写个计划书。所以他自己非常慷慨的奉献，他对他的孩子甚至对他的孙辈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哥哥替弟弟做见证，就说我这个弟弟啊，真的是有赚钱的恩赐，可他真的也是上帝神金钱的好管家，他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在所有有关神国度的事情上，不管是慈善的、宣教的、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也许不是像那个有钱人一样一年可以赚10亿美金、啊、但是他这个弟弟现在10亿美金他可以奉献99%，可是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20几岁，他可能一年就赚个三五万，他就可以奉献90%，你就知道他在小事上忠心，所以神就给他更多赚钱的机会，以至于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其实是开什么呢？他是专门投资做电厂发电的。我那时候听他讲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其中有几个大的计划就在中国。但我说那是10几20年的事情了，现在他的弟弟我想可能已经退休了哈。所以在中国好几个很大的发电厂，他弟弟是投资的，他是在美国做这个能源的投资工作。所以呢，他神让他赚很多钱，可他是小事上就忠心，他不是说神啊你给我1000万我就奉献多少，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在小事上就学习忠心，然后神就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他。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很多机会来侍奉神，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才干，那你怎么使用这些呢？就决定了不但将来 我们见主面算账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评语，给我们什么样的奖赏，也包括在今天，若是我们能够很忠心的好好运用神所给我的金钱、财富和机会，神就会给我们更多的托付，好好来侍奉主。所以呢，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你从信主到现在可能三五年，可能十几年，或者可能更久，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带过你的亲戚朋友同学信主啊？就是说如果说投资报酬率的话呢，其中一个投资，那就是说神所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才干，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你要去用。那因此带人信主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好好的祷告，在你周围的人当中，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人你很有负担，神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负担，为他祷告。然后呢，你好好想一想，你怎么样常常提名为他代祷，讨好求神给你机会啊。如果神带领你的话，有机会你就可以跟他分享福音。不是每一次碰到他什么话题都没有，每一次都讲基督教，每一次都传教，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包括在他面前很多生命的见证，但是有机会你的确也是要分享福音的。若是你愿意，你有这个心，愿意为神的缘故分享福音，你真正做神忠心的管家，我说从小事上做起吧，从你周围人做起。我现在并没有说每一个人要去远方外地做宣教士，或者你要奉献做牧师传道，我没有这样说。你就从你身边的事情开始，你能够在你周围人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抓住机会来服侍神，我相信你真的愿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智慧运用在神的国度上，神当然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然后你也会看到更多的回报。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大学信主，大学毕业开始侍奉，我带着侍奉十几年嘛。那这十几年当中，除了我的工作以外，我事实上跟师母我有很早就结婚了嘛。然后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台湾、来美国，在读书的时候，在查经班，或者回去在国家研究院工作，那最早的时候在工厂工作，我们都是在当地的教会配搭一些服饰。那说实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恩赐是什么不了解，我可不是一开始就会讲到的。那我就是带一些年轻人啦，或者做这个啦，或者做那个，只要有什么服饰的机会，我们都尽量的参与。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神就慢慢的让我跟师母就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我们的负担愿意摆上，神就给我们更多侍奉的机会，然后有更多属灵的恩赐，也就一点一点的好像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跟神给我们这种侍奉的机会，但是这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一生的写照。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你。所以我自己在教会的侍奉，我信主的时候最初在诗班啊，先参加诗班，然后两年之后我才做了两三年以后做诗班指挥啊等等，然后在查经的侍奉，然后后来才开始偶尔，我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偶尔有一些讲道的机会。那最初我头几年的话是在一个很小的教会，所以不然你要说讲道，我可一点胆子都没有，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讲道恩赐嘛。不过在那个小地方的小教会，那个教会哈，从大人带小孩加在一起就只有十来个人，十二三个人，全教会从老到小。所以那个牧师呢，因为他连头讲到连尾嘛，他发现我台大毕业的嘛，我真的也算蛮清楚的，他就拜托我，这样好不好，你一个月你讲一次，他叫我讲一次，他讲三次。我想说就这十来个人嘛，从老到小，对不对，也不会比我们查经班学校团契还要大，没有啊，我们团契都比这个还多。但团契我当不需要讲到了，后来呢有点战战兢兢的，就好吧好吧，我再开始帮他忙嘛，不然他每个月都要讲。 我就开始一个月讲一次，然后就开始我的讲台的侍奉，就从一个小地方小教会开始。那三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到了台湾的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比较大了啊，台湾第二大的城市。我去了教会，那就不一样了。那教会可是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的，很有历史的一个教会，而且人数他说150快200人了，哦，是个很大的教会。那我去那教会的时候，同样我是带年轻人的，带年轻人的团契，我并没有在主日崇拜讲道。一直到一年多以后，有一次。本来轮到要讲道的那一位长老，因为那个传道人去参加一个营会不在，所以他指定了一个教会长老要讲道。结果礼拜六那个长老感冒，整个就失声了，所以礼拜六打电话来，用个沙哑的声音跟我说：庄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讲道？我说怎么了？我感冒，声音都没了，就像个哑哑的声音，你说我明天怎么讲道？你可不可以帮我讲？哇、哦，临危受命啊！而且那是礼拜六晚上我才得到消息，然后第二天礼拜天就要讲到，哦，当然就临时要赶快准备啊等等。那是我第一次在高雄的那个教会讲到，第一次。那讲到完以后，就这么一次嘛哈。讲到完以后，然后大概可能弟兄姊妹觉得还可以吧，所以就跟那个传道人推荐，因为传道人。从来没有安排我讲道嘛，啊，因为他也没有听过。然后，那次他不在，所以是长老临时拜托我替他讲，因为他感冒失声了。我讲完以后，后来那个传道人大概听到很多人对他的回应，他就跟我安排说：“这样好不好？你两个月讲一次。”我最初就在那个大一点的教会，两个月讲一次道，就这样开始的。然后从这样开始以后，慢慢的。可能弟兄姊妹的反应还不错吧，所以到三年多以后，我平均在那个教会是一个月讲一次，也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了，一个月讲一次，所以我整个讲台的侍奉就从这样开始，从一个很小的教会也是一个月讲一次，然后到一个大的教会呢，也不是一开头就有，第一年我完全没有讲到，除了青年团契，我也跟他们分享一点什么以外，然后第二年开始，我再开始两个月讲一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逐渐的就变成一个月讲一次。那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后来我去美国读书，然后又回台湾，等等。那以后我的主日崇拜讲道就慢慢越来越多。所以这是在我读神学院以前，我就开始有很多讲道的一个机会。除了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很多团契的聚会讲道。所以事实上，等到我1990年。我蒙召全职到美国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当我到美国开始读神学院之前，就读神学院之前，我已经代职侍奉15年了嘛，啊，15年。那个15年，15年的代职侍奉，那么在美国读书，如果也算的话，也超快的20年了。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读神学院。所以那20年当中，我全部加起来的讲道，包括团契的讲道、礼拜天教会主日崇拜讲道，我大概讲过2000次。这是我读神学院以前的，所以神给我这样机会来侍奉他，也因为这样的侍奉，我慢慢可以感受到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的恩赐，似乎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全时间做神的仆人。做传道人，所以这为什么90年，在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20年，我决心去读神学院，全时间蒙召，就是因为20年来的侍奉，神慢慢的带领，同时我也慢慢看见，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给我的托付，给我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更多的从他而来的恩赐，让你更有效、有能力的。来为神来服侍，然后也能够借着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却能够做神忠心的管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会做传道人啊等等，我倒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可以的，你可以被神所用，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为神做见证，你可以为神来帮助你周围的人，你可以把一些福音的好东西跟别人分享，你可能没有很好的口才， 你可能不会去布道会讲道，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有不同的神给我们的资源。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比喻，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不要让我们空手见主。我们将来如果空手见主，我们将要何等的羞愧，我们会失去一切的奖赏，多么可惜。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开始学习忠心，当你真的愿意摆上你自己为神所用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神会给你更多的你所想象不到的，更多的恩赐，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资源来服侍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来结束今天这个聚会。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来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来面对你的审判，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从小事上开始学习忠心，免得我们将来在你的面前会羞羞愧愧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那样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没有把你所给我们的资源，包括时间，包括金钱，包括才干，包括属灵的恩赐，能够好好的为主所用，以至于我们将来空手见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们有负担向他们传福音的。求主让我们开始愿意为他们提名代祷，愿意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装备自己，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好让我们能够都能够为神的国度来结下留下一些果子。救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那么就到这里。